凡所众生心有挂碍，执于烦恼流中，故而不得自在。凡是众生有生命的心，都是有挂碍的。所谓挂碍，就有分别，就是说意识啊是有分别的。因为众生的心跟佛菩萨的心不同，众生的心是凡夫意识分别之心，佛菩萨的心是圣意般若的菩提，圣意妙用真如之心。所以这是观照般若到实相般若的境界，这两种心是断然不同。一个是凡夫心识分别，是意识第六识称为心；一个是不但把六识放下，五蕴放下，而且莫那意、阿赖耶都放下了的菩提圣意的境界。就是说，智亦是境，境亦是智，境智互融的境界，是这么一个心，然后才能得大自在。因众生不知以何起智观照，更不知三般若之存在。众生啊，不晓得怎样去启动自己的般若智照，去回光返照，观照自己，更不晓得有这个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和实相般若的存在。因此呢，就处处以眼睛观照一切，耳朵听照一切，以妄心分别一切，所以被境所迷，为万法所转，做五蕴之奴，处于贪嗔痴爱、喜怒哀乐而生，故不得自在。你可以想象众生啊，为什么不得自在？众生是拿妄想心去分别，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去对色声香味触法，整天抓住不丢，然后产生苦恼，产生痛苦，产生快乐，产生欢喜高兴，所以就被这个境迷到了，从来不退出来，睡着也迷到，就拿给这些法把他们转得昏头转向，就做五蕴的奴隶，就做色受想行识的奴隶，处于贪嗔痴爱、喜怒哀乐而生存。这些没有解脱的众生，整天就这样生存的。你们现在好好自己体会，是不是就这样生存的？故不得自在，当然不得自在哈。整天被贪嗔痴爱、喜怒哀乐占据，从来没有休息过，怎么自在呢？就自在不了。观自在，即观世音菩萨于因地中修耳根反闻功夫，了悟本来面目实相般若。观自在菩萨，他是修耳根的反闻功夫。什么叫耳根反闻功夫？就是一种观修耳根的方法。在金刚瑜伽圆满法上就有耳传法，这个耳传法是瑜伽法部里面的，所以在此是不讲的，要修到一定的程度。金刚瑜伽圆满法，修这方面法的同学懂得了、合格了，再向上师求法，上师就会秘密地传给你耳根反闻功夫的法。这法也叫畏因禅，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这个方法的法度，就可以进入般若境界，晓不晓得呵？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观音菩萨在做众生时修了这个法，才了悟了本来面目，了悟了实相般若。那么解六劫而越三空，或二圣而发三用。所谓解六劫，得到这个功夫 就解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自然把它解开，解空了就不存在了。那么解六劫还要越三空，三空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是不施物及受者、施者、不施者，就是说不施一切物件而得所受者和施者以及所施的物三空，都不存在，法空、人空、回向空。或二圣而发三用，就彻底得到了什么呢？彻底得到了佛法的正知正见之境，了脱了生与死三界纵横的境界，正得观听不二圆明无碍，就是说观与听、观想和听都不成二境，不二圆明，才得了大自在，此自修自悟自证之自在，他自悟自证的一种自在境界。所谓的自在境界，即是般若自在境界，于无着妙力自在成就中发愿寻声救苦。观世音菩萨在无着自在的成就境界当中啊，注入般若境界以后，以妙有为真空，菩萨啊不舍众生，这就是菩萨的习气，然后来度脱一切众生，寻其声音而救之苦难。因此我们念他，自然和他心心相应，他就要救度我们。凡有众生于诸苦恼、七灾、三毒称念菩萨名号，是菩萨能施自在无碍之力。凡是有众生啊，遭到了七灾三毒，也就是把它总概括起来，所有一切灾难，只要你称观音菩萨的名号，诚心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心不乱地念诵的话，他就会立刻救度你，甚至于毫无障碍之苦。这里我想举一个例给你们听了，释迦牟尼佛曾经在他的法度上面说到了，怎么讲的呢？普门品上说，众生只要念到他的名号，有谢之枷锁都会断断坏，刀寻都会断断坏。我的一个学生在十多年以前曾经参加了一个组织，是不正当之组织。那么当时上师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啊，他就被抓捕了，这是他的因果报应，应该遭到惩罚。但是由于他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他就想到观世音菩萨要救度他，这个学生他有很多弟子，他关在监牢里头，那一天正逢游行，就在邛崃县汽车上准备游行了，个个都被绑架出去，把他也给五花大绑，把他绑起来准备押上车去游行的时候，尔时啊押的人呢就不够了，就把他一个人丢在监牢里头。那么他就想，这一下押出去咋得了？邛崃街上有很多我的学生看到我，我哪里还有脸哦？他就想，算了，干脆我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就一边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边用他的后脑对到那个水泥墙猛地碰去。此时啊，用尽平生的力气，一念观音菩萨就一碰，就只听一声爆炸之响，他的头脑嗡一下，结果连修都没有修课，而且轻课 很清醒。此时很清醒的时间，他觉得非常奇怪，全身的绳子都断成一节一节的，就是身上的捆他的绳子啊，没有被捆住了，没有被捆住，也没有碰死，也没有到极乐世界。这里要打一个插曲进来，告诉同学们啊，想这种想法，还要想到极乐世界是不行的，只有去堕地狱的。我告诉你们，这个自杀的境界，怎么能不堕地狱呢？不是说我们念观音菩萨就能到极乐世界。我刚才已经讲了，要行十善，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众生奉献自己的一切，断除我执，断除法执，才能随其观世音菩萨的愿所而接引。因此啊，他这样子是到不了极乐世界的。但是呢，这就确实映照了普门品之说，绳子就断了。一断以后呢，他这一下就看到没有人的，他就想逃跑，然后爬那个窗子，窗子很高，他就用手去拔玻璃，刚刚去一拔呢，那个窗子上的玻璃就掉下来了，嘿呀，哗就掉在地下，摔得粉碎。这个时候啊，看门的人听到就跑进来了，就说你干啥？他就吓倒了，就不敢吭声。这个看门的人看到他一个人手又背着的，然后依然又走回去了。他想，嗨，我怎么办呢？我现在不跑便待何时？因此就干脆把领一扯，扯正以后大摇大摆的就走了，就从大门，人家看到他手一甩一甩的，就盯他一眼，也没有问他，他就走出去了。走出去就走到站岗的门口，他又大摇大摆的走了，人家也没有看到他，嘿，就没有人盘问他，他就跑了。这一跑就坐上车子，一趟就跑到我的家里面来了，来了就给我跪倒，上师啊，你要救我啊。我就问他，你是啥事哦？他说，我都被逮了的啊。我是咋的咋的，今天啊，观音菩萨才把我救出来的啊，我的绳子又如何如何，就把他的经过全盘讲给我听。我一听以后，啪就给他一耳光。我说，你真是不成体统，竟敢参加坏组织。我说，你现在马上去给我伏法。我就叫他赶快回去，他就吓着了。他说，上师啊，我回去不得啊，要绑我游行啊，把我弄去游行，我就没有脸了。我说，你不是没有脸，如果你这样，你不要来见上师，有错误应该低头认罪，以后要改过自新。我说，你不要怕，要老实交代。我这样给他一讲以后呢，结果他听了我的话，当天就回去了。他当时走了，人家就到处找，找不到，看到绳子断成一节节在地下。那么他回去以后说，我特地回来认罪的。嘿呀，人家就觉得他非常好，就把他喊来开了表扬大会，也不把他绑起来游街了。本来他是脱不了干系的，结果事实一弄清楚呢，就把他给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他又再来见我，他说，从此以后啊，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佛法。这个故事呢，是真实不虚的。我给你们讲的这个人啊， 你们这里有几个人？少林啊，都认得他的啊，是不是啊？他的名字叫于家月。有人答是。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总的一句，我们一定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因此观世音菩萨的无畏施与众生，这是足足可以说明问题的。还有无畏施与众生的，在我们的面前的，我们世界的绿茶大王，公开在国际上的这个雀道秀，他在庐山圆觉洞中去就迷道了。那个洞啊，是另外一重天地，里头好像有数百里路宽大，桃源天地。洞口的风啊，狂风四起，阴力逼人。当时他带了他的，你们带了几个人进去啊？弟子却道秀答：四个人。啊，带了四个人进去，结果就迷在洞中不能出来，电池也要完了。大家是心慌意乱，那个洞一迷路是休想出来的，因为洞中的假石山变差，林立如刀枪，你走进去就好像一个蚂蚁趴在悬壁上，那怎么能找得到路呢？岩石互相之间上下错落，他此时一心不乱地修持观世音菩萨的力量，那么很快洞口就出现了，然后就出来了。这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啊？弟子却道秀答：前年的事。啊，前年的事情啊。这方面的例子啊，我们这里现实的同学都还有好多好多呢，就有关这方面的。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能观一切世人之声音，而随机应化来救度大家的实力，解脱众生的一切灾难，诸刹现身，随类应化，应机说法，度脱有情。观世音菩萨他观其声音，为了解脱众生，在所有一切佛土、佛刹、众生世界、地狱、天堂等等地方予以不同的身形，或变男，或变女，或变长者，或变宰官、居士身，予以投胎等等变化，来度脱大家。应机说其佛法，就是说有缘的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就度脱一切有生命的众生，得大自在，得到大自在的境界。观音菩萨此乃度生自在。那么观世音菩萨到底是什么样子？这里我要告诉同学们了，观音菩萨的样子是千变万化，也许是一个乞丐样子，也许是一个大手掌的样子，他是以头生而出现，也有直接现身而出现。这里还可以举例子给同学们听。有一个人啊，他的母亲死了，他就想，哎呀，我的母亲死了，怎么办呢？我就到灵隐寺去求方丈师父给我念念经，把他超度了，因为他是一个孝子嘛。他结果一去了以后，那个方丈呢忙得不得了，就不能修超度。哎呀，他就很伤心，走过来问知客师。知客师说，我忙得很啊，怎么为你超度你母亲哈。哎，他就走到厨房里面，看到火头师煮饭的，那个师傅几十年了在那儿，从来又不多言不多语的。他就给火头师跪倒，就说，师傅啊，你超度一下我母亲嘛。那个师傅说的， 好吗，好吗，好吗，我给你超度吗？那么这样子吗？我给你念《金刚经》吗？年轻人说：好吗，好吗，反正你帮我超度吗？结果火头师就拿了一本《金刚经》，然后那个儿子就跪在地上，师父一面煮饭，一面就嘟嘟嘟地念。金刚经念了一半呢，他就不想念了。他说的，饭好了，我要开我的饭了，可以了，可以了，你的母亲已经超度了。他就把金刚经放下了。哎呀，那个儿子啊，就很伤心，想到，你看，好没有缘法。今天这个师父愿意超度呢，念经都只念了一半，这一下他的心里总是愤愤不安，感到十分难过。晚上回去以后啊，他的母亲突然托梦境现前，嘿呀，于空中异香扑鼻，天乐齐鸣，或有他在梦境当中突然光明四现，一下就震醒了。震醒就果然看到他母亲出来了，就告诉他，儿啊，你了不起啊，我已经得到超度了啊，我现在都生在上品啊。他的儿就说，母亲啊，这个师父才给你念一半经。他说，他是啥师父呵，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嘛。嘿呀，这个儿子听到了不得了，这下天还没有亮就去寺庙了，去了以后就给他老人家叩头了，拼命的叩头，就不起来，叩叩叩了80多个头。那个师父说，你快起来啊，你快起来啊，他始终不，嘿呀，叩了80多个头以后，观音菩萨一下回光返照，就顿然察觉，他发现了，就地化红身就飞起来了。嘿呀，一下飞起来以后，就现出原身走了。所以佛菩萨，当你发现他的时候，他一般都要离开你的。你不知道他的时候，你根本弄不清楚他是干啥的。因此我们要特别慎重，比如说我们这里头说不定哪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在那儿坐着的都不晓得。我倒给你们说老实话哈，我给你们讲清楚，因此说话做事都要特别慎重。还有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我欢迎同学们去采访，因为再等10多年你们就采访不成了，这个人就要走了，要离开了，他的身体关系哈，不是上师在这儿故弄玄机，因为我估计他10多年就要走了，我很惭愧，只能用估计。有一天他帮了我办了一件事情，当时啊，我在四川新都宝光寺那个地方和他一起做工，他呢在看守罗汉堂。那件事一办了以后呢，结果他回去走到宝光寺的罗汉堂门口，他就全身疼痛无比，昏天地转，简直感到内心十分的难受，当时就偏摔在地上，就拿给新都县一个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也在那儿看守的，就把他搀扶起来，然后就弄回家里头。他家就住在劳动村，他们是劳动村30几号啊。一同学答，22号。啊，新都县的劳动新村22号。上劳动村啊，这个劳动村分上下22号，它叫五分壁。 扶回去以后呢，此时就晕倒在床上了。这个时候啊，来了一个小女娃，长得十分的秀气，就走进来了。进来以后就对她的老妈妈说，你的女儿病了的吗？她妈妈说，是啊是啊。她的老妈妈八九十岁了，木吞吞的，她也不知道说你为什么知道病了，她不晓得反问这个。女娃就说，我来给你女儿治病，你赶快舀一碗水来吧，拿个火柴来嘛。这个老婆婆呢就说，好好好。那么她就到23号，我有个母亲，老人就住在那儿，她就去向我母亲老人借的火柴，把火柴借到以后，她就跟我那个母亲老人说，有个医生小女子来给芬碧看病来了，所以要一个火柴。然后就走回到22号来了，他又舀了一碗水给那个女娃，女娃不知怎么样搞弄了一下，然后就拿给5分币喝了。刚刚一喝下去，他就马上告诉5分币，你的病马上就没有了。果然话音一落，5分币完全精神焕发，就好像是20-30岁的年轻人那么充足的精神。顿然从床上起来，就说，小姐，你姓啥吗？你医术这么高明，你是哪里来的吗？就由一个半昏迷不醒的人就变成了这个人，顷刻之间，那叫弹指间。这个小女娃就说的，你不要问我，我要走了。5分币说，不，你要告诉我啊，你姓啥啊，我改天好请你吃饭啊。这个小女娃娃说，观世音菩萨派我来给你治疗的病。然后说完就要走，你拿钱去嘛，不要钱的。说完就走了。5分币呢，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呢，就问，小姐，你住在哪里的嘛？女娃说，哎，如果说你要来，你到3合厂的皮盒来。就这样喊了一声，然后就扬长而去。我那个母亲和那个婆婆5分币去喊她，追出来看呢，那女娃已经走出巷子口，快走到街对门了，已经快拐弯了，他们也追不上了。那么为了感谢观世音菩萨呢，他们就打听，人家就说皮河那个地方啊有个观音庙，那么他们就买了鞭炮，所谓的挂红，迷信那一套就来了。然后隔了3天他们就去了，一去到皮河以后，嚯哟，那可不得了，整个那个皮河的河边上挂了很多红，很多鞭炮，观音庙已经没有了，早都没有了，早都被拆掉了。那么这也就足足证明观世音菩萨无差不现身的道理。而就5分币病的那一天，正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那天，正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我给你们讲的真实不虚，我欢迎同学们啊去采访，我不是在给大家宣扬迷信，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事情，要相信因果。何况现在5分币他们都在，当然此类例太多太多太多，今天不要把例子举得过多了。应机说法，度脱有情，得大自在，此乃度生自在。观音菩萨就是这么样自在的啊。 又能以无畏施于众生，解脱一切诸苦。观世音菩萨要为众生施一切无畏，救一切苦难，一切病症都能救，解脱一切苦难。但是要解脱苦难，必须与观世音菩萨心心相照。我前面已经说了，必须行持修得好，他才能解脱你。由于真实不虚，名实施自在，实实在在的施舍自在。观音菩萨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叫做观自在。